恩典掌权。第二章，转化为义务的一种能力。一个男子看到他的弟兄被一个凶残的家伙无情地打倒在地，他感到怒火中烧。他所深爱的这位本族弟兄躺在尘埃中，双手抱头，试图保护自己。凶狠的袭击者看到被自己打倒在地的人正痛苦的呻吟，但他丝毫没有怜悯之意，竟开始用脚踢躺在地上的受害者。旁边的这个男子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他一边环视四周，一边向袭击者走去。他发现除了袭击者，躺在地上的受害者以及他本人以外，四周没有其他人。他从袭击者的背后跑来，狠狠地击打袭击者的头部。袭击者踉跄后退，努力让自己站稳。这个男子向后退了几步，用尽浑身力量再次击打袭击者。终于，袭击者倒在了地上，他不再呼吸，他已经死去。鲜血从他的鼻子和耳朵向外渗流出来。受害者不敢相信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机，他怔怔地看着凶残的袭击者，忽然似乎明白了什么，开始仰视搭救他的人，但他并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相反，他转身站起来，飞快地逃跑了。见义勇为的男青年看到一转眼间，受害者已经消失在附近的建筑物里，他再次环顾四周，仍不见一人。他抱起躺在地上死者的尸体，飞快地逃离现场。他很清醒，他必须在别人尚未知道发生的一切事之前处理这具尸体。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正义，所以是正当的。但他也知道，当局不会理解他的行为。仅仅有一个人可以证实他杀了人，这位证人就是那个受害者。可这也恰恰由于这一个目击者的出卖，他为了避免法律的制裁而开始长达40年亡命天涯的生活。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不像某部电影的首片剧情？故事情节中包含了反叛和谋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重罪犯。但这个故事不是来自于一个剧本，而是来自圣经出埃及记二章。上文提到的那位见义勇为而亡命天涯的男青年就是摩西。摩西也是圣经希伯来书11章所提及的信心伟人中的一位。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希伯来书11章24到29节。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摩西没有神特别的呼召之前，他并不是完全有信心的。从出埃及记2章11节，我们知道摩西长大以后，看到本族的一个青年被埃及人殴打，就杀死了那个埃及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作为人类历史上所使用的最伟大的仆人之一摩西，在初始阶段也会有杀人的行为。在圣经中所列举的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诸多伟人中，摩西给人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希望。虽然他生活的年代距主被钉十字架尚有1000多年，他的生活中却充满了神的恩典，而神也用同样的方法预备他要使用其他仆人的路，让这些仆人遵行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如果到目前为止你从没做过摩西行过的那样恐怖的事情，在通往顺服和得胜生活的道路上，你甚至能走在摩西的前面。但是即使你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只要你愿意悔改，你仍在神的计划中。正像摩西刚刚长大成人之时， 他虽然血气方刚，但他仍在神的计划之中。有一天，约师来到我的面前，显然他极为绝望。斯蒂文，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或许我已经做过太多的错事，以至于神永远不能再使用我。无论我怎样的努力，我都无法经历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了解他的背景，在他得救以后，他仍然犯过几次很严重的错误。现在他感到神无法再使用他，因为他的表现不及格。摩西见义勇为的动机是好的，神也有拯救希伯来人的意愿，但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行事时是靠着自己，当时神尚未呼召他，也没有赐他行神迹的权能。你是否曾有过约师那样的感受？当我们体验不到我们与主密切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把目光定睛在自己的问题上，定睛在周围的环境上。我们认为症结所在是我们太软弱。约师相信他道德上的弱点拦阻着他享受生活中真正的喜乐，但是他的问题不完全在于他的软弱。试想，如果上帝只使用无罪的人，那么我们中的每一位都要做旁观者了。许多基督徒相信只有当我们足够刚强时，神才会使用我们。事实上，当基督徒按着自己的意志变得非常坚强时，虽然从表面看他们足够刚强，但实际上神却很难大大的在他们生命的这个阶段使用他们。因为我们与大为神所用，就应当相信神的大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我们或许认为应当把我们的才能献给神，求他帮助我们，愿用我们的能力来荣耀他。这听起来实在非常荒唐，但事实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只能是一次次的经历失败。约师也应当看到，并非由于他太软弱而不能被神所使用，而是由于他生命中有刚硬的一面。他的动机是对的，但他使用的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方法却是错误的。正确的动机，错误的方法。摩西心中有正义感，也有对本族人民的关切感，他的动机也是正确的。在他一生中，他一直发自内心地亲近自己的人民。他看到埃及监工殴打一个希伯来兄弟时，他内心深处的同情被唤起。摩西深深地希望让希伯来人民得自由，他期望希伯来人民可以脱离埃及人的压迫，他想为本族人民做点事。他的良好动机是神给他的，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行为超越了他的全能。他靠着人的血气而采取行动，他去做了一件他认为正确的事。随后他也发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行事，只能导致重大的失败。重生得救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愿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荣耀神。我们希望大为神所用，这种愿望几乎成为我们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我重生得救后，将近30年在思想观念中一直有这种错误的倾向。我像摩西一样陷入了网络中，我常感到我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将自己献给神，并且认定将自己献给神的含义是用我自己的能力来荣耀神。正像摩西一样，我的动机是好的，但我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的。上帝从不要求我们凭着我们自身的能力或才智为他做什么，他的意愿是我们完全依靠他的能力，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他的工作不是靠我们的大能和大力完成的，而是靠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而得以完成的。许多基督徒不能过得胜的生活，他们也非常沮丧，因为尽管十分敬虔，也有许多良好的主张和意愿，但他们仍然没有得胜的喜乐感。症结所在并非是他们动机错了，而是他们在生活中侍奉的方法错了。当我们靠自我满足而生活时， 律法在统治着我们。我们应当清醒地知道，生活在律法下的基督徒强调我做了什么。当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我们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生活。我们所应当持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已经清楚地写在《使徒行传》中了。当彼得在五旬节布道时，他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怎样生活的。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圣经上说，正是上帝自己亲自施行神迹奇事。耶稣并非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行事生活，他时刻都在依靠上帝无限的大能。彼得强调说，耶稣依靠天父来为天父做工。如果耶稣基督选择去依靠神，选择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并靠神行事，那么我们依靠我们的能力可能为上帝成就任何事吗？在苦难中成长，认识神。摩西拯救本族人民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亲身介入那个暴力事件，并让事情以谋杀那个埃及人而告终。他将走的路尚远，他还需要学习神的方法。虽然摩西自己当时还不知道神的计划，但神已经定义让他进入苦难神学院，在苦难中成长，认识神行事的方法。摩西杀死那个凌辱希伯来人的埃及人后，第二天在外面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上前问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本族的弟兄呢？那人回答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听到这些话后立时冷了，他意识到这杀埃及人的事必将被人知道，他惧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法老听见这事以后，就想杀摩西。摩西为了躲避法老，就逃往米甸的沙漠中。摩西那时还不知道全能的神已经在沙漠等候他了，在那里神教他真理，这真理改变了他的一生。神非常的爱你，在必要时他也会通过苦难让你完全的信靠他。生活变化的实在太快了，几乎是富有戏剧性的。前一天他还在法老的宫中，第二天他就生活在沙漠里了。他不能再闻到皇家丽人身上的馨香，相反的，羊身上发出的腥臭冲入他的鼻孔。今夜没有精致的亚麻被盖在他身上，他在星光下露宿在草垫上。他脱下贵族的长袍，穿上破烂的牧羊人衣裳。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他似乎失去了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他原本是一位王子，而今却成了一个卑贱的牧羊人。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摩西身上呢？摩西只不过是不愿看到神的子民被异族欺凌啊。1989年，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牧师了。我在牧养一个成长中的教会，我不断听到有人肯定和认可我的工作。我已经达到了我衡量成功的所有标准，因而我沾沾自喜。但不久以后，神把我带到一个所有一切都改变了的境地。那些从前我运用起来很得心应手的原则再也不奏效了。事实上，在那个阶段，我凭自己所做的事无一见成效。我责怪自己，甚至责怪教会，责怪神。这时神开始慢慢地教我那个他在旷野中教摩西去学习的功课。神不希望我们相信甚至迷信自己的能力。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像摩西一样，经历了许多试炼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是在荒凉干旱之地才学习这样的功课。当你发现自己经历难处甚至身临绝境之时，千万别误以为神已经忘记了你。人在软弱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同时这也是魔鬼的谎言，神已经忘记了你。 神让你，神让人处在这样环境中，自有他的美意。不要让你的困境成为魔鬼攻击你的武器之一。神是高过我们的仇敌撒旦的，神不过是让你在试炼中长进，完成他的旨意。神常常通过让我们经历人生的沙漠，来洗涤掉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完全的仰望神。魔鬼的谎言有时会突然冲入你的脑海，上帝根本不关心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但事实是，神是全知全能的，也是慈爱的，他是如此的爱你，才在必要时通过苦难让你完全信靠他。我的儿子大卫3岁时，有一天夜里突然痛苦地哭泣起来，我爱人和我冲到他床边，我们立刻明白他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爱人留在家中照顾其他孩子，我带大卫去医院。我把大卫带到急诊室，在场的医生给大卫做了检查，他转向我说，我查出了您儿子的病因，大卫的肠道堵塞，必须立刻处理一下，清除阻塞物，他的膀胱及肠道都很长时间没有被清理了，这就是他感到剧痛的原因。我赶紧问道，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医生回答，我们要做2件事，首先必须让他倒泻。听到倒泻一词，不禁站立了一下，然后我们要使用灌肠器。根据医生分析，我已经清楚知道没有其他治疗办法，于是我把大卫放在检查桌上。当医生开始倒泻时，大卫开始痛苦地滚动，几乎要从桌子上掉下来。医生让我把孩子按住，我用右胳膊抱住他的左臂，左胳膊抱住他的右臂，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我倚在三岁儿子的身上，孩子开始哭泣，继而歇斯底里的尖叫，爸爸让他停下来，爸爸让他停下来。突然一个我终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出现了，好像暂时的动画片镜头，时空凝固了，大卫停止哭泣，他盯着我的眼睛，他满眼恐惧和疑惑，似乎在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让他住手？我如何能向一个3岁的孩子解释清楚倒泻？我又如何才能让这颗幼小的心灵理解他经历这些痛苦是为了他身体的益处呢？我当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还不能理解，但我也开始哭泣，以便医生治疗。我轻轻地安慰说，孩子马上就好，爸爸在你身边，相信爸爸。大卫，为了你的健康，现在医生必须这样做，爸爸必须按住你，直到治疗结束。我依然记得，在我的人生中也曾数次呼唤天父，不要让这种事发生，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天父，为什么你不让一切都按我的意愿发生？你是否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或许你恰恰正处于这种境况中，你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许可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似乎甚至认为上帝已经忘了你，丢弃了你。但请记住，他没有忘记你，更不会丢弃你。他或许将你按在桌子上，以至于暂时你无法离开这张桌子，但天父在你身边紧紧地拥抱着你。他绝不是以你的痛苦为乐，也不是麻木不仁，对你的痛苦无动于衷。事实上他非常爱你。如果痛苦之境是与你有益，助你成长，使他的旨意得以完成，他会让这些不如你意的事发生，只要这样的环境仍然与你有益，或你尚未成长起来，他还会让你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锻炼。然而神的心意是好的，他不会加给我们过于我们能承担的，并且如果困境已经是不必要的，他绝不会让你在人生的理疗桌上多待一分钟。正如罗马书5章3到5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自我满足的毒药。上帝对摩西的一生有独特而奇妙的计划。摩西在他人生的头40年里经历了皇族的威严，在他人生的最后40年经历了种种神迹，带着希伯来人民走出埃及，但在中间的40年却尝到痛苦的滋味。神让摩西看到人的尽头，并且让摩西不再确信他自己的能力，这样他就能进一步认识上帝，并依靠上帝的大能。摩西也曾困惑过，他曾是埃及王子，却沦落为一个牧羊人。他以前从未想过事情会这样发展，或许他在荒漠中曾经有过那里却一生的念头，但神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一天，当摩西领羊群往野外去，到达何烈山时，耶和华在此呼召摩西。出埃及记3章4章记载了摩西遇见神，神向他显现并晓谕他，神会使用他将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困苦中解脱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由于摩西当时在米甸的山上，他怀疑自己做领袖的能力，他或许也曾想过他不过是看顾羊羔的牧羊人，他已经忘记与各种背景的人交际的技巧，现在他唯一可以掌握的技能就是做好一个牧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出埃及记4章2到3节。你是否曾感觉到神拿走了一切他能拿走的，而后他又找到另一些东西，并且又将这些东西从你那里拿走呢？出埃及记4章2到3节描述摩西当时的处境恰好是这样。杖是摩西为牧羊人能力的象征，杖是摩西作为牧羊人能力的象征。这根杖并不值钱，然而摩西当时却靠着牧羊这本领生存。当时摩西仍然相信自己的能力，而神命令摩西把代表他能力的杖扔在地上。当摩西把杖扔在地上时，杖变成了蛇。在那个时刻，摩西更加信靠神赐给他的大能。过去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能力的有限，他从一个王子到一个牧羊人，期间他的能力因地而异。在这能力的转换不过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决定的，他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管理生活。而当他看到神使杖变成蛇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甚至是有害的，自满会是一剂毒药。一天，麦克开始向我分享他的沮丧感。 Steven， 我在得救以后常常与不良青年聚集，我过量饮酒，沉溺于女色，我甚至试着去吸毒。当我得救以后，我弃绝了所有的坏习惯，我已经融合在教会中了。我教男孩子们主日学，我在唱诗班里唱诗，当牧师需要人帮他做事时，我总是主动地与他联系。当我们继续往下谈时，我找到了他的问题。麦克，听起来你过去常常用一种错误的方法来找到满足感，你那时在寻找刺激。他回答说，的确如此。你是否知道你现在仍在使用一种错误的方法来使自己满足呢？我又问。他看起来很疑惑，所以我继续说，或许你只是离弃了坏习惯，用一些好习惯填满了你的生活。你不再是不良青年中的一份子，但你似乎成了一个教会里的务工者。那么去教会里工作有什么错误呢？他问。你在教会中工作没错，是一件好事，但神并不是计划让我们通过做一些好事来找到满足感，寻得心理安慰。他希望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在主里常喜乐。当我们继续谈时，麦克渐渐地看到了他的问题。虽然他不再依靠性、毒品和酒来满足自己，但他似乎又在依靠他的新习惯、活动，而不是靠上帝本身来满足心灵深处的渴望。当能力成为一种义务时，我们就不再定睛于上帝，也不再信靠他，而是很自然地相信自己的能力。 摩西到米甸之初不再过皇族生活，开始过牧羊人生活，但他尚未经历与神同在、受神恩膏的私生活。摩西认为他当时唯一可以指望依靠的就是他作为牧羊人的能力，但上帝让他明白他连这点能力也不必再去依靠。如果我们想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引领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放下自己。耶稣在马太福音16:5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只有当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管理设计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才能经历与神同在，由神引领我们的生活。一天，哈威坐在我对面说，斯蒂文，我无法理解我的苦恼。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有一位很好的太太，我的孩子也个个行为端正、听话、懂事，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我还是不能感到我经历了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为什么我在生活中许多方面还算成功，但在灵里我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和释放呢？你希望我诚实地指出你的问题吗？我问他。当然，他回答。哈威，我想你非常了解你的优势，你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并且人们很羡慕你，你已经取得了成功，这点毫无疑问。那么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他打断我的话。问题在于，基督徒的生活中，若有人想通过努力取得成功，他是难以经历神并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只能从神那里接受祝福。许多信徒都像哈威一样，感受到他们的生命中缺乏神的喜乐。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来自相信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去彰显他的生命。我们必须不再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并且进而承认，只有他在我们生命中执掌王权时，我们才能做有价值的事。但我绝不是说我们本来具备的能力有任何错误，而是说上帝赐给我们这些能力，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信靠自己的能力会产生潜伏的危险。当能力成为一种义务以后，我们就不再定睛于神，也就不再依靠他，而是很自然地相信自己的能力。摩西看到杖变为蛇以后，就相信神真的与他同在，但由希伯来人不相信他的念头有所减少，所以就连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信实的神。见过信实的神之后的摩西，与当初那个凭血气要救希伯来人民摆脱压迫的青年人已是截然不同。